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24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公布新的国防预算将会扭转军力缩水，美国情报官员说北韩将会有能力对美国实施核打击，川普总统在星期三会见了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斯，今次访问将会为俄斯更多涉足南中国海事务提供机会。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不支持中国，亦不想卷入当中。
Вместе с Китаем,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азиат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ключая Филиппины.
据俄罗斯的战略学者苏斯科洛夫对美国之音说，他建议俄罗斯应该要同中国以及越南和菲律宾等其他的亚太国家一起共同制定一套南中国海地区的规则。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是6680亿美元。星期二公布的预算草案会将国防部的预算开支增加到5745亿美元，比国会提出的开支上限是多出520亿美元。这些经费将会用于购买六艘军舰、一些新式战斗机和弹药，同时可以使到美国的战斗力量增加56000名军人。五角大楼首席财务官约翰·罗斯星期二下午对记者说，军费的增加将有助于军队的备战，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危险。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约翰·维纳·布尔斯表示，政府预算案需要在跟着落来的两年里面每年继续增加军费大约200到300亿美元，在多年内保持军费预算的增加，确保军队得到应有的经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军队是提出很多的要求，要求他们很多，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只是为他们提供所需的 75% 到 80% 的军费，现在得到的红利就是军事装备的破旧和军人士气低落。军事预算将为突发海外行动提供大约650亿美元的经费，其中包括460亿美元用于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这笔钱的剩余部分将会用于支付用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支持北约盟国和美国在欧洲的伙伴国家建立全球各地伙伴国的能力。668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还包括能源和司法部与国防相关的大约280亿美元的开支。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警告说，北韩正在发展是直接对美国实施核打击的能力。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星期二在美国国会说，虽然有不足，但是北韩不断从近年来的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当中有所学习。
If left on its current trajectory,The regime will ultimately succeed in fielding a nuclear-armed missile.
斯图尔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边话，如果让北韩继续走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成功地制造出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几乎无法预测北韩什么时候会有能力直接攻击美国，但他说按照目前的路径，这个能力是不可避免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认为，随着北韩的导弹和核能力不断增强，再加上金正恩的侵略性的做法，北韩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科茨说，北韩在2012年修改宪法，自称是核大国，这个显示北韩当局不打算通过谈判销毁他们最终可能发展出来的核武器。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议长说，星期二一个不明飞行物从北韩向南飞来，南韩军队鸣枪示警，向那个的飞行器开了90多枪，直到它从雷达上消失为止。在两日之前，北韩是发射了一枚的弹道导弹，北韩声称这个证明他们研发攻击美国本土的核导弹能力取得了进展。 美国、南韩和日本等国家都谴责北韩星期日的导弹试射。北韩的做法是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一位北韩外交官在星期二的联合国的裁军会议上说，北韩的导弹试射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核大国合法的自卫行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梵蒂冈会晤了教宗方济各，这个凸显出他担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出访对三个一神教国家访问的意义。他们两个人去年在川普是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因为川普重点承诺将会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而曾经发生延迟的冲突。教宗方济各当时说，任何考虑建墙而不是在建桥的人不是基督徒。教宗又话被川普称为可耻。稍后在会晤意大利领导人之后，川普总统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的峰会。星期五和星期六，川普总统将会返回意大利，在西西里岛上参加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川普总统宣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准备实现和平。川普总统在以色列博物馆的演说当中还说，他们知道如果是摒弃过去的痛苦和纷争，决心一起最终解决这一场已经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咁和平就系可能噶。川普总统喺演说之后冇几耐就离开以色列，启程前往罗马。佢仲话以色列同巴勒斯坦人系能够达成协议。英国警方表示又逮捕咗三个人，佢哋同调查星期一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之后发生爆炸案嘅调查有关。但曼彻斯特地区警察星期三发表声明话，警察执行咗喺南曼彻斯特嘅逮捕令，逮捕咗嗰啲人。而家仲未有嗰三名男子或者喺星期二逮捕嘅第四名男子可能同袭击事件有咩关联嘅信息。警方只系话第四个被逮捕嘅人系23岁。英国内政大臣拉德星期三话，星期一喺曼彻斯特嘅一次音乐会之后进行炸弹袭击的自杀炸弹杀手，先前已经是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印度和日本联手推进自由走廊，希望可以抗衡一带一路。我们亦会报道美军增建网络预备军，具备网络的进攻能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白宫推出新的财政预算，计划增加军费是10年的新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川普政府5月23号正式推出新的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报告，提出将基本国防预算提升 10%。 国防鹰派人士和国会的民主党议员都对这项预算案提出他们的批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白宫正式提出将2018财政年年度基本国防预算从本年度的5220亿美元提升到5740亿美元，年度增幅达10年来新高，加上主要用于反恐的海外应急行动经费650亿美元，川普政府提出新财年的军费总额增加至6390亿美元，达到自从2013年财年以来的最高点。以照这份国防预算，美国计划在下一个财年中添置的尖端武器装备包括70架 F-35 第五代战机、7架 P-8A 型反潜侦察机和两艘维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他优先项目还包括核打击力量的维护、网络作战和防御能力的提高，以及定向能和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制。军方官员多次表示，美军会将最先进、能力最强的武器装备优先部署到亚太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多的安全挑战。为了节省防务开支，川普政府还提议将美国向友邦国家提供武器装备的方式，从目前的无偿援助改为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菲律宾和越南。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会因此更多的转为从中国和俄罗斯购买廉价的武器装备。川普政府上任后提出的第一份年度政府预算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批评。 庭，主张大幅度提高军费的人士指出，新的国防预算只比奥巴马政府卸任前为2018财年计划的预算高出 3%。 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将数十亿美元掟给国防，同时抛弃美国普通工薪家庭的做法，只会掏空美国的经济。为了提升国防预算，同时谋求平衡联邦政府预算，川普政府提出削减社会福利和制定其他紧缩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负责网络作战的指挥官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美军正在建立一支有进攻能力的网络作战预备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网络黑客对美国各个部门的网络系统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指挥、控制和通讯的莱特尔中将星期二在国会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军具备在网络空间被敌人造成破坏性打击的能力。罗特尔中将说，他们的网络部队具备阻止对手管控自己的网络系统、破坏对手系统的能力。在网络空间使用网络技术，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给网络另一边的对手带来具有震撼效果的影响。美国海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海军中将格尔代说，美军正在硅谷、波士顿和德州奥斯汀这些科技人才聚集的地方做出更多的投入。
格尔代
说，现有的采购过程一般都很漫长，为了使战士获得新技术，他们通过国防创新试验单位不断增加投入。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创新试验单位直接与美国科技前沿的私营公司和实验室合作，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军事应用，避免传统政府采购中常见的繁琐程序。美国陆军网络司令部指挥官、陆军中将保罗·康宏表示，陆军正在马里兰州、波士顿和匹兹堡等地区建立21支网络防御小组。他说，陆军采取移动训练的方式，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美国国会参议员比尔·尼尔森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网络空间的攻击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美国的网络部队目前将重点放在网络安全的技术层面，在进攻方面重视不足。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迈克尔·罗杰斯最近在参议院作证时表示，美军的网络战力缺乏在探测、反击和进攻方面的训练。莱特尔中将在作证时表示，需要使美国各个部门的网络系统对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网络入侵活动更具抵抗力，铲除系统中的很多漏洞，但是很多部门的网络安全意识还未有达到这种的层次。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5月22日到26日，第52届非洲发展银行大会首次在非洲以外的印度举行。据报道，今次大会不单止将加强印度和非洲的接触，而且印度和日本还将会携手讨论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分析人士认为，通过这项计划， 印度和日本试图平衡中国提出的连接欧亚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2日至26日，来自54个非洲成员国和27个域外成员国的将近3000名代表聚集在印度古拉吉特邦首府甘地纳格尔。在5月23日星期二的演讲中，印度总理莫迪指出了非洲对印度的重要性。他说非洲是印度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作为印度总理，他几乎走遍非洲的每一个国家，印度与非洲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据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印度与非洲大陆的贸易额每5年增加1倍。在非洲虽然比不上中国，但是印度已经成为比日本和美国更大的贸易伙伴，将近15%的印度直接投资进入非洲国家。印度斯坦时报评论说，这次大会亦反映了印度的担心，印度担心在美国影响力下降而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的同时，印度在自己的后院在经济和军事联系上做得不够。报道说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更加是使新德里觉得必须在非洲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对印度具有非常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财相麻生太郎率领的日本政府代表团。据报道，日本将与印度讨论携手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去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东京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推动从亚太延伸到非洲的自由走廊计划。印度财长贾达里无几耐之前访日时，在双方的会谈中再次提出这个合作议题。自由走廊计划是通过修建基础设施来进一步推动亚洲、非洲和中东的贸易和投资。5月24日星期三，日本和印度将分别在非洲发展银行大会的分会场与非洲开发银行成员国开会，商讨联合参与当地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的开发计划。鉴于印度拒绝参加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计划，新印度快报的报道说，印度主办非洲发展银行大会以及日印与非洲代表讨论自由走廊问题，一定会被外界看作是印度为反击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而推出的战略。英国卫报报道亦说，这个是印度和日本对抗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战略。由于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穿过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印度不满，印度没有参加一带一路会议。印度外交部在5月13日发表的声明中称，每一个国家会接受无视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业务计划。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有点微妙，日本政府委派经济产业副大臣松川洋史和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前往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印度经济时报5月16日的一篇文章指出，面对中国以一带一路扩大沿线国家影响力，印度与日本决定合作推出一个多元化从亚太到非洲的基建计划，即所谓的自由走廊计划，携手在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兴建多个基础建设项目，以平衡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目前新德里和东京都有打算投资东部非洲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项目。日本有望加入印度在伊朗重要战略港口哈巴哈港的扩建，以及比伦经济特区的开发计划。在斯里兰卡东部，两国则有意加入战略要地停可马里港的扩建项目，同时还可能共同开发位于泰缅边界的达维森海港。目前印度、日本已经开始各自的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以平衡中国在相关区域的影响力。2015年5月，安倍晋三宣布今后5年大约投入$1100亿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该计划是促进日本推动基建发展的专门倡议，尤其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构建经济走廊。印度经济时报引述印度卡内基分析师巴鲁亚的文章称，印度和日本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关系源于两国都意识到中国试图通过投资邻近国家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中国试图同时打造海陆基建项目走廊，从而连接亚太与欧洲。当中国不断扩大影响力，最终达到打通亚洲的目的时，印度和日本必然寻求类似的做法。 巴鲁亚仲称，印度对中国的海陆丝绸之路都有战略上的担忧，出于安全原因，新德里推动与日本的紧密合作，以回应北京的扩张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咁今次访问为俄罗斯更多涉足南中国海事务提供咗个机会。俄罗斯有意向菲律宾提供潜艇，并且有可能喺菲律宾嘅帮助之下开采南中国海石油。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一抵达莫斯科，俄罗斯和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勘探开采油气资源，以及向菲律宾出售潜艇、战机等等武器，是杜特尔特今次俄罗斯之行要讨论的主要议题。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将更多的俄罗斯力量引入南中国海地区，同时将使到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面临更多挑战。据独立报话，东南亚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既不想倒向中国，亦不想倒向美国，这些国家在美中两国之间周旋，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是这种周旋努力的一部分。这个情况无疑会对俄罗斯非常有利的，因为俄罗斯不希望这些国家被中国控制，亦不希望他们被美国控制。有分析人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不支持中国，亦不想卷入当中，但又想发挥更大影响。战略学者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有更多的作为。苏斯洛夫说，俄罗斯应该和中国、和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其他亚太国家一起共同制定一套南中国海地区的游戏规则，这样做将会有助于南中国海争执可以获得解决。分析人士将杜特尔特访问俄罗斯和俄罗斯与越南和日本这些国家加强关系的情况联系一起，认为俄罗斯和菲律宾拉近关系是俄罗斯外交继续转向亚洲，并且避免过多倒向中国以及平衡俄中关系的新举动。在涉及到南中国海的东南亚国家当中，俄罗斯和有关键影响的越南关系最好，双方甚至对南中国海问题的立场亦很接近。俄罗斯同样亦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苏丹保持密切的关系，不单止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亦参与这几个国家的游戏资源开发。俄罗斯唯独和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菲律宾是联系较少，但现在的局势就开始转变。杜特尔特对俄罗斯媒体说，菲律宾进口的石油当中一部分来自俄罗斯，他将会邀请俄罗斯参与核能源合作，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开采菲律宾的巴拉望岛西部的石油。巴拉望岛西海岸濒临南中国海，俄罗斯目前正在大力帮助越南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当中部分开采的地区位于有争议的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莫斯科的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以同菲律宾合作在南中国海开采石油，但如果地点是位于有争议地区的话，中国可能会作出反应。俄罗斯驻马尼拉大使霍亚耶夫最近说，莫斯科准备向菲律宾提供潜艇、战机和直升机以及新式的射击武器。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在一个月前访问过莫斯科，并且会见了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洛伦扎纳说，在杜特尔特今次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将会针对防务合作的议题签署协议。俄罗斯近年来向越南提供巨额贷款，帮助河内购买俄制的武器。俄罗斯用先进武器大规模武装越南去威胁中国，已经引起了北京方面不满。俄罗斯向菲律宾提供武器，是否将会威胁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呢，亦引人关注。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需要价钱廉宜和高效的武器，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叛力量。菲律宾军队一直使用美式的武器，俄罗斯和菲律宾过去并没有任何武器交易， 菲律宾而家寻求获得俄罗斯制造嘅武器，令到俄罗斯嘅好多军事分析人士感到兴奋。佢哋话俄罗斯可以帮助菲律宾部队换装同升级改造武器系统。杜特尔特在3月份下令准许俄罗斯和中国的军舰停靠菲律宾港口，他没多久之前还高调登上了访问菲律宾的中国军舰。而在之前，杜特尔特在俄罗斯大使霍亚耶夫的陪同之下，亦参观了到访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巡洋舰。杜特尔特的高调反美姿态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积极利用。杜特尔特启程前夕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采访时说不满西方、美国和欧盟，他又指责美国批评菲律宾的人权，说菲律宾只是能够指望中国和俄罗斯。他又说菲律宾现在和中国建立工作关系，开始和俄罗斯亦建立这种关系。杜特尔特说他很早就想访问俄罗斯，为了访问俄罗斯他借绝了美国的访问邀请，但是杜特尔特就称赞川普总统，说川普是他的朋友，甚至说他们两个人讲的说话都是相同的说话。杜特尔特今次还带来一大批菲律宾政府高官和企业家，他说菲律宾寻求向俄罗斯出口更多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改变双方贸易的不平衡，以及改变菲律宾对俄罗斯的贸易逆差局面。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论是度假、求学、或出差、谈生意，多数来美国的访客都会按时返回自己的国家。不过根据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有几十万人预期在美国非法滞留。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应对在2015年10月1号至2016年9月30号期间离境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将近5000万个人的离境记录或者法律身份变更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有544676人，即是 1.07% 在签证过期后没有变更身份。这些人在2016财政年底仍然滞留美国。变更身份的例子包括以游客身份入境者申请政治庇护。这个是国土安全部第二次发布出入境预期滞留报告。如果涵盖2015财政年的第一份报告能够说明话题的话，最后的预期滞留人数将会修正下调。在2015年财政年年度底，官方第一次估计有大约482781名个人，即是 1.07% 滞留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多家政府机构的信息做了参照比对，去年6月估计实际滞留人数是355338人，即是 0.79%。国土安全部预期滞留人数的统计对象包括那些经免签证项目而由空路和海陆入境的外国人，多数是欧洲人，还有那些来自与美国没有免签证协议国家的公民。今年的数据组又加入了持学生签证者。在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有 0.6% 的人涉嫌预期滞留，不单止停留时间超过允许期间，而且截至财政年年到底仍然未被发现已经离境。其中英国访客最多，预期滞留者亦最多，有20670人。不过按照比例来讲，匈牙利人可能是免签国家中不按时离境者比例最高的，是有2272人，亦即是 2.23% 预期滞留。在没有免签证协议的国家，不包括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学生之中，1.9%的人预期滞留，其中巴西总人数居首。在200多万巴西访客中，有36929人签证到期后滞留不归。不过从比例上来讲，布基纳法索最高，有1146人，即是 25.5% 的访客预期滞留。作为类别而言，学生同交流访问学者逾期不归的比例最高，有40949人没按时回国，比例是 2.8%。 在国土安全部公布这项数据后的一日，亦就是星期二下午，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就签证过期滞留问题举行听证会，四名国土安全部官员预计将出席作证。美国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建造生物识别出入境系统，但是国土安全部官员仲未有正式落实这一套系统，这个加大统计追踪签证到期不归问题的复杂性。国土安全部依靠旅客申报文件中的个人简历信息来进行出境统计，但是目前已经开始了试点项目，搜集离境者指纹等生物识别数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向越南送交六艘巡逻艇。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说俄罗斯和川普竞选团队人员有联系。缅甸开启新一轮和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驻荷兰大使馆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国向越南海岸警卫队转交了六艘巡逻艇，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送交仪式星期一在越南中部的广南省举行，这几艘巡逻艇是金属鲨鱼型快艇。美国使馆的声明说，这些巡逻艇是美越两国2011年签署的国防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将会帮助海岸间巡逻和执法。声明中说，交送巡逻艇深化了两国在越南领域的和专属经济区里面有关海上执法、搜救和人道救援行动领域的合作。美国驻越南大使泰德·奥索斯说，越南的未来繁荣取决于一个稳定和和平的海上的环境，美国和国际社会其他的成员也都从地区的稳定当中获益。在奥巴马总统和越南改善关系之后，川普总统也表示希望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越南总理阮春福下个星期将会成为川普一月就任总统以来首位访问白宫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预计贸易和南中国海争端将会是重要的议题。美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总统川普据报要求美国情报机构高层的领导人员否认川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有勾结一事，成为了这个紧张的一日当中被主要谈及的话题。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就俄罗斯涉嫌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带领司法部展开广泛调查，而国会对于此事的调查亦都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国会三星期二召开听证会，在这一日当中，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在这一次是有了部分的答案。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表示，他遇到过亦都知道有信息和情报显示俄罗斯官员和川普的竞选团队有关的美国人存在联系和交流，这个令他再一次对俄罗斯人是否能够和那些人建立合作是产生疑惑。布伦南去年领导中情局，他说他曾经就俄罗斯肆无忌惮地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一事警告过俄罗斯。俄罗斯人的干涉活动包括招募竞选团队的官员。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那些走上叛国之路的人通常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直到已经是有些是为时太晚。对于调查员来说，在被川普解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按照他的宪法权利拒绝出席入罪作证之后，厘清真相之路就变得更加崎岖。弗林一案是解决通俄门的谜团的一个关键的部分。布伦南对国会议员表示，弗林案最终将由执法部门定夺。在布伦南作证几个钟头之前，有报告说川普总统要求两名美国高层情报官员公开否认和俄罗斯有勾结，其中一名官员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将不会提及这个指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说，他不觉得描述与总统进行的讨论和对话是恰当的。科茨对参议员是表示了他避开了政治的考虑，并且对机密信息泄露是非常担忧，这个引发了一名的参议员的质询。而国会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海恩里希就表示，如果川普总统担任政府当中任何其他职位的话，他对俄罗斯人讲的可能将被认为是所有消息泄露的源头。对于总统来讲，同俄罗斯政府共享机密信息是不是危险呢？科茨对国会表示，总统出访是阻碍了他同川普总统谈及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信息泄露一事。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基星期三开启新一轮的和谈，将包括三个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反叛组织。这次会议目的在于结束该国自从1948年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以来一直持续的战乱。会议星期三在首都内比都举行，七个少数族裔的反叛武装还没有同政府签署停火协议，但他们现在是计划出席这次的联邦和平大会。结束历时几十年连绵不断的内战是昂山素基的首要的当务之急。印尼前雅加达省省长钟曼学的家人和他的律师星期二宣布，最近在竞选当中失败的那位前雅加达的省长已经是撤销了北雅加达地区法院针对他的亵渎罪判处的两年刑期的上诉。钟曼学的妻子林雪莉星期一向法院递交了通知，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他未有就钟曼学的法律团队提出上诉之后不到一个钟头作出的停止上诉的决定是发表言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俄罗斯将会派出大约40架先进战机和直升机到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我们会探讨中俄两国形成的专制国际是否界定了国际政治规则。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日本紧急研究应对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新形势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的海警船上个礼拜在东中国海和日本有争议的海域放飞一架小型的无人机，引发了日本四架战斗机紧急升空赶到现场防范。此举令到日本怀疑中国正在增添新形态去扰乱和耗费日本国防资源。日本执政党和政府正在着手忙于研究对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5月19号星期五声称，中国海警巡逻船5月18号星期四在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附近日本主张的领海上空放飞小型无人驾驶飞机。防卫省接到海上保卫厅的报告后，命令航空自卫队正在执行空中任务的两架 F-15 战机立即赶赴现场，与紧急升空的航空自卫队一架 E-2C 预警机和一架 AWCS 警戒管制机一起防范。防卫大臣稻田朋美5月19号星期五说，自卫队军中向中国公船实施了警告，日本完全不接受侵入日本领空的中国公船进一步对日本领空放无人驾驶飞机，这个是深刻侵害日本主权。稻田朋美说，他想也是属于侵犯领空行为。稻田还强调，日本这次是首次发现侵犯日本领海的中国公船放飞好似小型无人机，而航空自卫队讲明这次也是日本军机首次紧急升空防范中国小型无人机。日本执政自民党和政府内阁、防卫省以及防空自卫队、外务省、隶属国土交通省的海上保安厅等相关部门目前都在分析中国在东中国海放飞小型无人机的意图，并策划今后对策。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5月19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中国用新形态展开的行动是单方面增加紧张，日本完全不能接受，已提出了强烈抗议。防卫省透露分析说，小型无人机通常用于侦察，但是这次中国放飞的小型无人机尺寸不单止电波范围有限，而且也都不能飞得远，不排除中国可能刻意骚扰消耗日方戒备态势的意图。外务省透露分析说，中国可能是要探索日本容忍的界限，有意扩大无视国际法的行动，在东中国海和日本争议主权的海域进一步制造既成事实的局面。外务省亚太局长金灿宪治5月18号星期四打电话给中国驻日公使刘少斌，抗议中方单方面恶化事态的行动，同时亦都要求防止再发生。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五月十九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那个是某个传媒为了拍摄图像实施的举措，不是海警局放飞，但是表示仍希望强调那个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当然不接受日方抗议。据负责监视东中国海的日本海上保卫厅十一管区讲明和展示的录像，中国海警局四艘巡逻船星期四上午八点半左右抵达钓鱼岛周边活动，约十点十分相继进入日本主张的领海内。是今年以来日本发现中国公船第十三次侵犯日本领海，亦都是时隔八日中国公船再次侵犯日本领海。约四十五分钟后，日方确认到其中一艘中国海警船在距离鱼钓岛即尖角诸岛之一约十四公里时，在船头甲板放飞一台无人驾驶飞机的物体约五分钟，还确认到四艘之中有一艘搭载好似机关炮的物体。海保厅说明，中国海警船在日本主张的领海内游弋约一小时五十分钟后离开，随后围绕钓鱼岛航行。当日晚上八点左右，其中发放小型无人机的一艘离队驶回中国方向。海保厅解释说，通常中国公船到尖角诸岛周边都会逗留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当日返回是例外个案。外务省倾向于相信是中国海警船搭载中国传媒记者到钓鱼岛附近拍摄录像，但一名希望隐去姓名的外务省消息来源分析说，中国在尖角诸岛纠纷之中迟早会使用小型无人机。早在去年二月，日本出版一本美国研究科技投入国际纠纷的专家 Mike Madden 的译书 Doom Command 日本版译名为尖角击突之中已经有预测，该书已经引起日本防卫部门关注。这一次虽然说可能是中国传媒使用，但是中国传媒本身是政府宣传机构，此一时期海警配合到尖角诸岛拍摄录像，可能反映了高层旨意。而且前一日中国两架波音30战机亦都在东中国海异常接近美国军机 WC-135， 更加令人怀疑两件事件不是单纯巧合，而是与中共准备十九大、对内加强宣传或者是权力斗争所需的政治筹码有关。不过日本传媒舆论质疑日方出动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方式的意见亦都很广泛，不少网民亦都从海保厅通过媒体发放的录像看到了那个状似小型无人机的物体，指出杀鸡焉用牛刀，批评政府轻易出动高价的 F-15 战机并耗费燃油来针对一架小型无人机。有些网民建议只要用电波干扰就能够令小型无人机落海。防卫省内亦都有这一种的意见，认为无论中国这一次放飞小型无人机只是传媒计划还是中国政府预谋，中国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与风险探测到日本应对尖角诸岛的态势数据，已经意识到能够扰乱和消耗日本国防能力，今后就可能不断地使用这种新形态，并且可能侵犯日本领土。防卫省同时亦都相信，如果日本军机撞击中国小型无人机掉落海里面，中国还会以此宣传日本激化事态，甚至升级到第二卢沟桥事变。近年日本战机紧急升空防范外国军机，可能是侵犯领空的次数年年递增。2016年财政年度，日本战机紧急升空次数再次刷新1958年以来的纪录，达到1168次，其中851次是针对中国军机。航空自卫队内批评战机紧急升空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的意见认为，照此下去，日本航空自卫队会疲于紧急升空态势，弱于真正需要的交战态势，相当于航空自卫队司令的幕僚长杉山良行五月十九号星期五在记者会上一边强调，希望以毅然守卫领土、领海、领空的观点采取彻底应对，一边说有关部门之间如果有研究怎样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的新形态行动的话，航空自卫队希望彻底参与其中。执政自民党关于领土特命委员会连日亦都在研究中国飞放小型无人机带出的新应对课题。 该委员会委员长新藤义孝公开话，有必要研究针对小型无人机的对策，体现了目前自民党与政府内阁、防卫省以及自卫队、外务省、海上保安厅等各部可能联合研究应对中国小型无人机挑战日本国防技术与态势的新局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西方民主国家在反国际化浪潮之下日益将目光转向本身，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就引起了外界越来越多关注。中俄两国的伙伴关系能否承认一个和西方民主市场体系不同的国际政治模式的核心呢？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是否应该要警惕中俄之间的接近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俨然成为一个国际共识。不仅如此，这两个大国对国际体系以及现有世界秩序的睇法亦持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睇法。波波罗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中俄问题专家。他说，一致认为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美国的实力受到很多其他强国的平衡，他们都反对西方的自由干预主义，他们显然亦相信在面临民主与其他压力的情况下必须巩固政权的稳定。这位便利逐心的书的作者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展述他有关这个话题的一篇论文的主要论点。他说，在从乌克兰、叙利亚、南中国海到网络主权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上，中俄两国看起来亦持有相同的看法，两国之间亦没什么争议，而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亦比其他国际领导人更为密切。从很多方面来看，中俄关系成为现代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即是一些人所说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但是波波罗认为这种看法是言过其词。波波罗说，在他看来，认为这个是专制共识或者专制国际是一种夸大。他认为他忽视了中俄在四个主要领域存在的关键性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是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影响到两国制定他们自己规则的不同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意愿。波波罗提到的中俄之间的关键性分歧，包括他们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对今后世界秩序的愿景，他们对美国进行接触与合作的态度，以及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优先考虑。在如何看待现有国际秩序上的问题，波波罗说，即使中国与俄罗斯都认为由美国领导的现有秩序在很多方面不如他们的意，但是在如何评价现有秩序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莫斯科对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非常负面，认为是强加在俄罗斯的身上，而且系统性的不比俄罗斯获得他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莫斯科还认为这个体系处在不可救药的衰落过程之中，因此应该加快他的消亡。相比之下，中国人并不寻求现有秩序的消亡，而是寻求对他进行改革，因为他们意识到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西方式的全球化对中国其实非常好，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面帮助他从一个区域性的不发达国家转变成一个初期的超级大国。波波罗说，如果说俄罗斯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最大的受害者，这样中国就是这个秩序主要的受益者。他认为在如何看待各自在今后的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亦有很大的不同。在俄罗斯看来，美国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是东方世界的领导者，俄罗斯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强国，扮演连通东西两个世界的桥梁角色。但是在北京看来，在一个双极世界里面，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是只有中国是他的真正对手，美中关系是全球治理的支点。俄罗斯亦很重要，但是不处于与美中两国平起平坐的地位。鉴于这种情况，西方国家应该如何看待中俄关系，并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波波罗说，第一个启示是平衡的必要，即是避免对单个事件做出过度反应，无论是军事演习、高峰会晤，或是所谓的里程碑式的能源交易。对于西方的决策者来说，对每一个事件本身的好坏进行评估是至关重要，要有比例感，不要被眼前的景象搞到眼花缭乱，被震撼得不知所措。 他认为西方决策者应该从中俄关系的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启示，是要理解他们的影响力的限度，因为无论他们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都不大。他甚至认为试图将他们拆开的想法是可笑的。在他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他说应该将中国和俄罗斯当作单独的强国来对待。毫无疑问，中国的崛起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治理构成巨大的挑战，同等的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俄罗斯对国际秩序的稳定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但是他们相反的观点、不同的优先考虑以及有时互相冲突的利益，意味着中俄伙伴关系少于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前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戈登在研讨会上表示，中俄之间除了波波罗提出的那些不同以外，他们对欧洲亦有很不同的看法。这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对俄罗斯所说的西方国家很难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进程稍有异议。戈登说，在美国总统大选与总统就职期间，他有幸两次访问北京。无论他去到哪里，无论是政府官员、智库人士还是商界和金融界人士，他们问他的一个压倒性问题，就是美国会不会联俄抗中。戈登认为中国方面的这个担忧是合理的。他还认为川普总统没有与俄罗斯发展更好的关系，是因为他是一个最重视军方的总统，因此任命了很多军队将领担任他的重要幕僚，而军方是美国政府中最反俄的。川普本来希望与俄罗斯修复关系，但是他因为日前解雇了当时正在调查他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勾结影响美国大选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而陷入麻烦。美国司法部上星期三任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为独立检察官，领导涉俄调查。川普说他是政治扣陷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将会派出大约40架先进的战机和直升机前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当中的液火式轰炸机中国曾经企图购买，但一直就被俄罗斯方面拒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空军战术训练局局长马科维茨基少将表示，俄罗斯将派出总共39架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和武装直升飞机去中国参加7月30日到8月9日期间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他说，这一批俄罗斯战机将从与中国接壤的滨海边疆区的空军基地起飞，然后抵达中国吉林长春的一个空军基地。马科维茨基几日前在莫斯科郊外库宾卡空军基地接受到访的几十个外国武官时还表示，在将要举行的名叫航空飞镖的军事比赛活动中，中国和俄罗斯飞行员将会分别驾驶自己的战机参加8个项目的比赛。俄军的这一次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战机包括图 22M3 液火式轰炸机。另外，很多战机都有攻击海上舰船目标的能力，似乎在这有意迎合今日中国军队的需要。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过去十几年来一直试图从俄罗斯购买液火式轰炸机，但是遭到俄罗斯的拒绝。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是否将改变其过去立场向中国让步？液火式轰炸机是否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下一笔军火交易，引人关注。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的液火式轰炸机，在俄罗斯有时被称为战略轰炸机。但是很多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并不认为液火式轰炸机是严格意义上的战略轰炸机，而将它称为远程轰炸机。他们认为俄军中航程更远和威力更大的图160以及图95才算得上是战略轰炸机。分析人士说，由于中国没有战略轰炸机，中国最先进轰炸机都是在俄军中早已退役的苏联老式轰炸机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成。为了威胁美国和美军太平洋舰队，中国目前急需自己的远程和战略轰炸机。俄罗斯通常利用军事比赛活动展示其实力并推销武器。俄罗斯决定派遣液火式轰炸机去中国的动机耐人寻味。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肯定不会出售自己的战略武器， 但是俄罗斯会利用军事比赛活动达到其他的一些目的，比如宣传俄罗斯军队或者是做一些广告。
Все, собственно, совмещение ну, такого, таких военно-спортивных, собственно, как и следует.
克拉姆奇森说，举办军事比赛其实将军事体育运动以及公关和宣传活动等都混合在一起。俄罗斯将派往中国参加军事比赛的还有 SU-35S、SU-30SM 和能够对地以及对海攻击的 SU-34 战机，以及卡-52和米-28武装直升机。这些的飞机都在最近几年刚刚装备俄军，并被部署在远东地区和叙利亚等地。俄罗斯已经开始向中国交付 SU-35 战机。 SU-30SM 是在俄罗斯专为印度研制的 SU-30MKI 基础上俄军改进后自己使用的升级版。将参加中国军事比赛的还有俄军升级版的一批苏联时代的战机，包括SU-25VM、SU-25SM 攻击机、SU-24M 轰炸机、SU-25MR 侦察机、EE-76MD 运输机，以及米-8、米-35直升机等等。米-35是苏军在阿富汗大量使用的米-24直升机的升级版。自从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举办军事比赛活动后，中国派遣各兵种部队携带自己的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各地，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比赛活动。中国的坦克和装甲战车等装备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用专列被运送到欧洲地区一些城市，被俄罗斯媒体关注报道。中国去年曾经派遣飞炮战机 JH-7参加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梁赞州的航空飞镖比赛活动。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军事交流的不断升级，与俄罗斯境内的军事比赛同步，中国将于7月尾到8月初首次在长春、新疆和湖北三地举行陆军装甲战车、防化兵、空降兵和空军等6个类别的军事比赛活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暴露出社会内部的巨大分歧，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裂痕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民主的未来。部分非营利组织就希望通过一些活动去鼓励不同背景和政治倾向的人互相对话，以此去弥合社会的裂痕。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去到其中的一项活动，在当地来自不同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一起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各个不同非营利组织与宗教派别的代表支持安德鲁·哈洛尔领导的一个美国运动。哈洛尔说，
In this moment, our country is deeply divided, and it threatens who we are as a country and as a society.
哈洛尔说，目前我们的国家裂痕很深，这个裂痕威胁我们国家和社会。他说裂痕两边那些不满的人通常都不想去了解对方的观点。一个美国运动推动一些有意义的志愿者项目，使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一起合作，共享午餐，或者在互相尊重和友好的基础上讨论公共议题。他们的首场活动之一是星期日在华盛顿帮助流浪者。哈洛尔说，
We've had a really good response of people wanting to engage, wanting to get out and serve their communities, and wanting to do it together.
哈洛尔说，人的反应很好，他们希望参与其中，希望走出去，更好的服务自己的社区。哈洛尔说，他们的目标不是使所有的人在每个议题上都有一样的观点，那个不是目的。他们希望人的互相对话，这样在一日结束的时候，即使他们有分歧，他们亦能够理解他人的观点。基督教、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是支持这项以帮助人增进了解为目的的活动的最有力支持者。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伊尔汗·卡格里说，卡格里说，他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实际上是达到人性最好的一面，但是好像一个美国运动这样的善意组织亦面临严峻挑战，因为社会中的一些愤怒和怨恨往往会削弱促进民间对话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富斯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将会系短波7365千赫，40.73米。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